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月10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我们分享 CNBC 的报道，沃尔玛将于1月20日加入纳斯达克100指数，此前阿里斯康退出该指数。这些变更将于1月20日市场开盘前生效，美国市场将于1月19日因假日休市。沃尔玛此次加入纳斯达克是继去年其股票上市地点从纽约证券交易所转移到纳斯达克之后做出的另一个举措，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交易所转移。杰弗瑞金融集团的分析师在12月份发布报告称，沃尔玛加入纳斯达克指数可能会引发近190亿美元的资金流入，因为指数追踪基金和交易所交易产品将重新平衡其持股。这家总部位于阿肯色州本顿威尔的公司凭借稳定的销售增长和市场份额的提升，市值已经攀升至近10000亿美元，这主要得益于消费者对价格更低廉的必需品的需求。沃尔玛也拓展了其数字化的业务，其美国电商预计将于今年实现盈利，同时广告市场和会员收入也将有所增长。过去三年，沃尔玛的股票总回报率是 146%，而阿斯利康过去三年的股价上涨了 42%。 这个阿斯利康就是网友们非常熟悉的在新冠疫情期间大显身手的英国的一家医药公司。阿斯利康被踢出指数进一步加剧了其股价自疫情期间高峰以来的回落，当时其新冠疫苗曾推动这家制药巨头跻身指数。此后随着疫苗相关收入的减少以及投资者注意力转向竞争对手开发的肥胖症治疗药物，阿斯利康的股价一直表现疲软。那么对于这个新闻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沃尔玛这么大公司业绩也不错，怎么才加入纳斯达克指数呢？或者这个背后有没有其他我们外界不知道的一些背景和原因呢？实际上这个事儿呢还是比较简单的。一方面，沃尔玛早在1982年就成为标普500指数的成分股。那么你如果了解美国的公司的健康状况，毫无疑问标普500指数的成分股啊是一个黄金牌照，它集中了美国最优秀的上市公司，所以这个不容置疑。它从1982年以来，沃尔玛就是个优等生，所以这次的变化不是说沃尔玛又有什么新的更大进步，或者之前沃尔玛没有受到重视，不是的，它从82年就是标普500指数，它从1997年就加入了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就道指的成分股，97年就加入了。那么之前为什么没有加入纳指呢？因为他是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所以他这次迁往纳斯达克改变上市地点，纳斯达克指数显然会把这个金字招牌给沃尔玛。实际上纳斯达克本身也从沃尔玛的这样一种转移得到巨大好处的。那么沃尔玛为什么要改变他的上市地点呢？或者改变上市的地点对公司的营运能力、公司的效益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呢？那么这个可能就是有一些技术上的原因，从市场利益来讲，这种变化并不能够带来太大的利益，但是一定是有好处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看从沃尔玛的进入纳斯达克指数以及英国的阿斯利康退出纳斯达克指数，这个更容易让我们理解啊巴菲特的谆谆教导。就巴菲特一再建议新投入股市的投资者，你还不知道去怎么投资，你没有把握去做出投资的决定时候呢，你闭着眼睛可以去买指数，做指数基金的投资。你看这个一进一出的关系就向我们生动地展示了指数的魅力。纳斯达克指数它就这样，你的股价涨得稍微不好它就把你赶出去，它要拉拢一些更好的公司进入它的成分股。所以三大股指的成分股啊，它就是一个铁打营盘流水的兵，它就是见异思迁，谁好谁进来，坏的就出去。所以它这个指数总是涨，历史来讲它这个指数只涨不跌，并不是美国的股市像一般网友理解美国的股市啊年年涨，它不是，因为它在洗牌，洗出去的 股价下跌或者股价缺乏上涨动能，甚至是相当比例踢出去的公司最后退市破产。所以我们看到的指数成分公司都是欣欣向荣的，它是建立在大量的淘汰出去的公司的基础上的。所以巴菲特一再强调指数基金，它背后的逻辑啊就这么简单，指数成分股它是优胜劣汰的动态结果。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报道，川普敦促美国石油巨头修复委内瑞拉腐朽的能源产业。美国总统川普昨天在白宫会见了世界一些最大石油公司的高管，讨论委内瑞拉问题，并表示他希望向委内瑞拉投资1000亿美元，以大幅扩大其石油产量。美国主要的石油公司的高层对于川普总统敦促他们至少花费1000亿美元重建委内瑞拉表示谨慎。埃克森美孚公司的总裁称，委内瑞拉目前不值得投资。周五，川普在白宫的东厅召集了近20位行业代表，并预测他们今天或不久之后就能达成协议。川普对这些石油高层说，如果你不想进去就告诉我，因为今天有25个人没来，但他们愿意替代你的位置。一些公司代表评论表明，总统可能需要做更多说服工作。虽然许多人称赞川普，并表示他们很珍惜在委内瑞拉的投资机会，但他们强调在进行实质投资之前还有很多艰苦的工作要做。最大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执行长达伦伍兹表达了一些最强烈的保留意见。伍兹说，如果我们审视委内瑞拉目前的法律商业结构及框架，就会发现那里不适合投资。他还补充说，他的公司资产此前曾经2次被委内瑞拉政府查封。伍兹问道，从财务角度看，这些保障措施的持久性如何，回报会是什么样，商业安排和法律框架又是怎样的，所有这些必须落实到位才能做出决定，了解未来几十年你的回报会是什么样。不过伍兹表示，如果委内瑞拉发出邀请并提供适当的安全保障，埃克森美孚准备派团队前往当地。就连长期支持川普的大陆资源公司的哈罗德·哈姆也回避了有关他个人进入委内瑞拉计划的问题，尽管他表示这个前景让我这个探险家感到兴奋。哈姆告诉总统，我们需要进行巨额投资，我都同意这一点，当然我们也需要时间来完成这项工作。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有网友分享，就川普捉拿马杜罗，甚至他多次宣布接管委内瑞拉，而且与委内瑞拉执政当局达成了初步协议，就先把委内瑞拉现在储备的原油先给美国3000万桶到5000万桶。那么川普这次座谈会呢，他是希望美国的石油公司大举进入委内瑞拉进行开采。那么为什么这么好的事儿，这些大石油公司还顾虑重重呢，甚至还要川普威胁你们不干后边有人排队想干，这个究竟是一个什么原因呢？你看总统拿着炮舰这样来保护，现在还要苦口婆心劝这些美国石油公司去，美国石油公司为什么不去？相信网友们刚才通过这些石油公司老总的表态，可能已经理解这些石油公司为什么谨慎，他就怕变天，因为以前呢吃过这个亏的。你像最大的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2次被委内瑞拉政府没收资产，他当然担心又出现第3次。那么川普拍了胸脯说我保护，这些人为什么不信呢？你看埃克森美孚公司的总裁啊，他说得很直接，我们必须要考虑10年20年以后，你川普当总统还能当几年呢？以后的总统假如不是这个政策了，或者以后的委内瑞拉政府他不这么配合你了，那我这些公司投入的按川普的要求上1000亿的投入，那怎么办呢？所以不光是川普总统表达决心的问题，就这些公司希望看到委内瑞拉做出一些承诺。那么就接下来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既然这么好的事儿，这些公司都不积极，川普为什么要积极做这个事儿呢？因为这些石油公司都是私人公司啊，你去一个总统你帮这些私人公司操心着急帮他们挣钱，这有什么必要呢？就川普为什么很着急很积极的逼着这些石油巨头去委内瑞拉呢？这就是川普昨天讲话中说的，现在去委内瑞拉是爱国主义，怎么一下去赚钱去抢油变成爱国主义了呢？那么川普讲的逻辑就是，因为我们去弄委内瑞拉这些油啊，是补偿美国的利益，就是以前委内瑞拉没收了美国公司的资产，他们要还钱， 他们还不出来钱就得还油。第二呢，我们的军队赶走他的独裁者，我们的军费也需要他们的油来买单。再一个，从未来来讲，要把中国、俄罗斯赶出去，不能让他们染指委内瑞拉的石油，必须我们去占领。你不占领，中国公司就在那地方开采。那么第四，川普讲的，目前美国的石油的产量加上委内瑞拉开足马力的产量，可以占全球石油市场份额的 55%。 就川普这个大旗啊，他这个目标很大的，如果美国委内瑞拉的石油联手的话，可以控制全球石油市场。所以他反复讲的就是，我这不是求你们给你们送钱你们都还不要，这个是个爱国任务。所以通过这些方面呢，就川普与美国石油企业家们的沟通，网友们可能更能理解为什么川普要对委内瑞拉下手。他背后的考量啊，站在川普的角度上来讲，他考虑还是很深的，这也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个事态可能会往哪个方向去发展。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路透社报道，伊朗切断网络引发全国抗议，川普发出新的警告。昨天美国总统川普向伊朗领导人发出新的警告，此前有影片显示反政府抗议活动在伊朗全国各地爆发，当局切断了互联网以遏制日益加剧的动荡。人权组织记录了近两周内有数十名抗议者死亡的事件。伊朗国家电视台播放了冲突和火灾的画面，半官方的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一夜之间有多名警察丧生。川普去年夏天轰炸了伊朗，上周警告德黑兰美国可能会援助抗议者，昨天他又发出新的警告说，你们最好不要开枪，因为我们也会开枪。他补充说，我只希望伊朗的抗议者们能够安全，因为那里现在非常危险。然而川普表示，他并不打算会见居住在美国的伊朗的王储，已故伊朗国王之子里萨·阿列威，这表明他正在等待观察危机如何发展，然后再决定是否支持反对派领导人。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电视演讲中誓言绝不退缩，指责示威者是受外国反对派团体和美国的指示。一名检察官威胁要对抗议者判处死刑。伊朗资讯和通讯技术部表示，关闭网络的决定是主管安全部门在当前国家局势下做出的决定。这些抗议活动对伊朗的宗教统治者构成了至少三年来最大的内部挑战。在严峻的经济状况和去年与以色列和美国战争之后，他们看起来比以往动乱时期更脆弱。那么对于这个新闻以及伊朗的反政府示威活动啊或者运动，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川普政府一直反复强调不去干预别的国家的政权，不去啊做以前美国政府积极做的政权更迭那些事，不去评判别的国家选举啊是公正还是不公正。但是对于伊朗的反政府示威这个事件，川普以及川普政府表现出来是积极推动政权的更迭。所以这个能够体现出来川普的所谓的战略收缩或者是淡化意识形态的输出或者干预，实际上他是有选择的。所以之前那种理解川普政府会在这方面收缩那种判断呢，至少是片面了一些。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这一次伊朗的抗议运动啊，之初是不被看好的。之所以不被看好呢，因为这次抗议的主体最早抗议的是伊朗的中等收入阶层，就这些人呢，因为汇率的贬值，他们的财产生活成本受到一些损害，后来才发展了年轻人学生的加入，愈演愈烈。 LT 注意到一个现象，委内瑞拉的事变，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被美国活捉这个事儿，对伊朗这一次抗议运动啊，它有某一种联系，或者是有某一种共振，或者是网友们熟知的蝴蝶效应呢所产生的这种魔力。实际上中共对这种啊看似隔山隔水的不相关的国家互相形成一些共振，互相影响，中共对这个事儿也有研究。你比如说邓小平，他在反思为什么会出现学生抗议运动，为什么会出现六四，他当时的判断就是大气候小气候啊形成了一种共振，它就发生了。所谓的大气候，89年当时东欧国家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都纷纷发生了民主抗议， 那么对远在东方的中国也产生了这种蝴蝶效应，也在急剧应运。就尽管中国的问题，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意见与东欧那些国家还不一样，外部环境内在原因都不一样，但是它就形成一种共鸣。包括很多西方历史学家在研究苏联垮台，很多人都提到中国的天安门事件、中国的六四对苏联的解体、对苏共的灭亡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习近平现在翻脸不认人，说苏联解体、苏共啊灭亡是无一难儿。实际上中共在当时应对六四也加速了苏共的垮台，它这就是一种互相作用，或者是蝴蝶效应，或者是形成一种某种方向的共振。所以伊朗这次的抗议运动，它不仅在伊朗啊弄得当权者啊很紧张，它也会对其他国家产生一些微妙的影响，甚至对远离伊朗、远离中东的某些国家会带来某些影响。那么对于这次伊朗的抗议运动会不会有一个结果，从目前的这个博彩市场的压注形成的这样一种期望值或者一种概率来讲，那么最新的压注的概率呢，就是今年内伊朗当局倒台的可能性呢，也就上升了 62%。 所以还需要我们呢谨慎的围观，谨慎的观察。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报道，美国商务部放弃对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实施限制的计划。这在今天美国舆论当中再次形成了批评川普踏扣，就刚宣布的制裁现在收回了。美国商务部周五表示，此前对乘用车和卡车采取打压措施后，已撤回一项旨在限制中国无人机以解决国家安全问题的计划。12月份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禁止进口包括中国大疆在内的新型无人机及其关键零件对美国的输入。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本周甚至宣布将部分非中国生产的无人机排除在这些限制之外，就本周啊，它进一步的来细化限制中国产的这个无人机。那么根据美国商务部的通报，已经要求啊联邦通讯委员会撤回了有关提案。那么根据网络公布的记录，白宫和商务部就无人机提案举行了多次会议，直到12月19日并于12月11日与大疆公司的高管会面。大疆公司的高管告诉白宫的官员，对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实施全面限制没有必要，概念上存在缺陷，而且会对美国利益相关者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害。一位了解此事的政府官员表示，撤销无人机的禁令与川普总统计划四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有关。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美国过去三届总统都被大疆无人机折腾得头痛不已，但是每一次要采取措施的时候都出现重大的回撤，立场回撤。那么其中的原因， LT 认为无非就两条。第一呢，是没有什么替代的， LT 也非常关注这个无人机，也购买过几个大疆无人机，也一直在观察美国的无人机，但是美国的无人机生产商它就像个阿斗扶不起来。 LT 曾经长期关注加州啊生产了一个很早就提出来人工智能的无人机，但它维持不下去，它弄来弄去还在中国加工，就在美国这边加工啊，就根本就没有办法与中国的无人机竞争，所以无法进这个大疆啊，与美国阿斗扶不起来啊，这个关系是非常大的。其他国家也是，你不要说美国阿斗扶不起来，其他国家也扶不起来，所以这是一个方面原因。第二方面呢，就大疆在美国的这样一种游说啊非常厉害，他们都是请了最顶级的游说团体，你换总统也没用，换总统他也能找到跟当任总统关系好的游说集团。这就是美国制度性的这样一种机会，就是给外国给大疆这些公司提供一些机会。那么有些网友呢会疑问说，为什么美国允许这么一个花钱去请人游说的这么一个制度呢？它的这个制度设计逻辑呢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它的含义呢就是说，你决策者政府官员你哪里懂那么多专业呢？所以你还不如放开游说，让不同的观点都来给你讲道理，然后官员再从中判断。这个是美国游说制度的它的逻辑基础。但是呢这种制度呢它就让很多人容易钻空子，特别是像卡塔尔这些国家，他们几乎能搞定每一任总统，他就这样拿大钱去砸，谁跟当任总统关系好， 拿钱去砸税。而且这套体系在美国它是有一种庞大的势力，庞大的产业，根本没有人有能力去改变这样一种体系。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也是路透社报道，美国最高法院将审理一起指控思科公司帮助中国追捕法轮功的诉讼。这个事儿在美国影响很大的，很多中国网民呢也有这种感受，就美国这些公司啊，为了挣钱帮助中共，或者与中共一起干了不少坏事。这个思科是中国网民呢提到的频率最高的，包括今天中国长城防火墙的一些基础公司基础设施都是这个思科提供的。但是普通网民对思科的这种不满，你也只能够自己嘀嘀咕咕。但是在美国的法轮功啊，他们势力还是很大，所谓势力，他们与官方是有一定沟通渠道，第二他们有钱，所以他们就来做这个事，来起诉思科。实际上这也是很多中国网民也有这个愿望，但是你没那个能力，法轮功他来做这个事。那么法轮功起诉思科啊，他是从2011年就开始起诉，他们主要指控的就是说这个思科公司明知故犯开发了允许中国政府监视和迫害法轮功成员的技术。就中国要给思科下的任务单本身就是来监控这些政治组织和中共啊认定的一些异议人士的，他们是根据中共的要求来开发的。那么思科的辩论呢，他也很直白，他说法轮功这个起诉毫无根据且令人愤慨。那为什么说毫无根据呢？他说我们思科向中国出售技术是在美国贸易政策下完全合法的，就是我没有违背美国的法律，我卖给中国的设备是受美国法律保护的，至于中国拿去干什么坏事你怪不了我。那么这起诉讼的依据是外国人侵权法，这是1789年颁布的法律。那么法轮功这个起诉他还引用了一个酷刑受害者保护法，就允许美国法院对实施酷刑的外国官员提起民事诉讼。那么这个案子最初的判决是对法轮功是有利的，然后思科呢就不断的在上诉，现在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要由大法官来裁决。那么在2014年的时候，一名联邦法官驳回了法轮功的这个起诉，认为呢中共啊用思科的技术设备去迫害法轮功跟美国没有足够的关联，不足以提起诉讼。但是到了2023年，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支持了法轮功的这个指控，所以这次到最高法院它成为一个全美啊非常关注的一个热门案件。川普政府的态度也很有意思，川普政府呢希望最高法院不要去追究思科，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思科的创始人与川普的关系非常好。 LT 对这个新闻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法轮功起诉思科这个事，不管最高法院怎么判，至少是对美国的一些公司在与中共合作过程当中可能会更小心一点，不会像思科这么肆无忌惮。实际上更了解情况能够收集更多证据的生活在中国国内的一些网民是没有那个条件来起诉思科的，如果放开让中国的网民来提供一些证据的话，可能思科的麻烦会更大。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中国社交媒体的一个热门新闻，也登上了新闻热搜榜。我们分享广州日报的这个报道，标题是独居者应用软件死了吗登上中国付费榜首。一款名为死了吗的应用程序因直白的名称爆红，冲上中国苹果商应用商店的付费排行榜的榜首，还跃为社交媒体搜索冠军，引起热议。许多中国网民建议改为活着吗，也有人说名称精准戳穿了孤独死的社会痛点。这款名为死了吗是由郑州一家叫月镜，就月亮的月环境的镜，月镜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开发的，是为独居人群打造的轻量化安全工具，目前仅在中国苹果应用商店上架，安卓系统暂未推出，定价已从最初的免费调升至人民币8元。死了吗的核心功能无需注册登录，用户只需预设紧急联络人的电子信箱，每天完成签到即可。如果连续多日未签到，系统将在次日自动向紧急联络人发送邮件提醒。部分功能还支持绑定智能手环监测生理体征，触发紧急预警。 那么对这个热门新闻，我提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在中国比较脆弱、比较粗糙的社会保障体系下，这些独居的人呢，你靠政府体系去关怀啊，很难顾及到的。包括之前与网友分享过，上海的一个独居的人去世以后，政府第一时间人家先把财产给抢了，甚至连支付死亡者的这个墓地，政府都不愿意用人家的遗产，政府先把财产先拿走。所以这个在中国啊，独居者是需要更多人来关心的。那么这个应用软件本身来讲，它确实是帮助这些啊独居者解决一些自身的安全和危机紧急状况预警的问题，这个本身是一件好事。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这个软件人家就起名死了吗？你用这个软件的人，你当然知道这个软件的名称，就每天都在问你死了没有，你怎么还没死，或者你什么时候死，你要不要死，就每天来刺激这个事儿，然后其实感觉这个还是有一点简单粗暴残酷的。可能独居者有些人可能身体不好，有一些独居者身体还不错的，但是每天要拿你死了没有这个来问候，这个还是在 LT 看来还是难以接受的。但是在中国市场它就有这么一股风气，现在整个社会是充满一种啊低俗，充满一种极端，就人与人之间缺乏一种温暖，缺乏一种关怀。可怕的是呢，现在这个社会也适应了这样一种冷漠，你比如说老人摔倒了不要去扶，就这样一些只有中国奇特存在的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它就把今天的中国这样一种人与人的关系、社会的氛围，它就弄成了这么冰冷、这么残酷。你能批评这个死了吗的这个软件开发者，你说他不近人情，或者没有礼貌，或者没有人文关怀，他违法了吗？他没有违法，他没有违法，你能不能善良一点呢？不需要，因为呢，用户也能接受。我天天问你死了没有，你看他还用我的软件。我如果起个名字说你还好吗，可能他还不把我当回事，因为整个中国社会舆论已经适应这样一种低俗、简单、粗暴，你用去文明去做推广还不行。所以这个问题既有这个企业开发者的问题，可能他也折射出来，就中国社会在中共党的这种领导下，中国的这种社会文化已经到一种惨不忍睹的状况。当然也许 LT 的可能看这个事儿啊看得过分了一些，所以也欢迎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对这个事儿发表评论。最后我们再来分享今天中国最大的政治新闻，就这个事儿，很多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有切身的感受，有很多话要说，但是在中国的言论管制的环境下是不能说，这是中共啊最敏感的一个神经，但是呢他又每天影响生活在中国的普通民众。我们先分享新华社这个报道，然后我们再来做分析。新华社报道的标题是警察节，崇文总书记对人民警察亲切关怀和英英嘱托，这是一支和平年代牺牲最多奉献最大的队伍，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关怀，寄予厚望，金色盾牌热血铸就人民警察是人民卫士，大家没有节假日休息日，几乎是时时在流血，天天有牺牲。就这些话呢，是2024年1月10日第四个中国人民警察节习近平讲的一些金句。那么这个报道他回顾了警察节的来历，2020年8月26日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中国人民警察历史上迎来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中国人民警察队伍授旗并训词。所以他回顾习近平对警察的高度重视，委以重任，而且还专门设立警察节。那么这个事呢，被中共强行列为各大社交媒体的新闻热搜榜的第一位，就今天是警察节，习主席定的，然后各大媒体炮制不少热爱警察的这个新闻。 LT 今天想与网友一起分享探讨一个问题，就习近平执政时期中国的警察与江泽民、胡锦涛执政时期警察的角色定位，以及警察在社会的观感、人们的评价有什么变化和影响。那么第一个观点呢， LT 认为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这三个人呢，对中国警察角色的定位是有明显不同的，就警察用来干什么的，他这个是明显不同的。江泽民时期他强调啊，治官先治吏，江泽民当时指的吏呢，就是要严管警察，他认为警察乱权啊， 对中共在党的这种执政形象影响是最大的。所以江泽民执政时期对警察不太好的，他以限制警察的权利为主，所以江泽民对警察的角色定位主要管治安。那么警察的核心任务呢，是打击刑事犯罪，维持社会的秩序。那么在江泽民时期，中国民众对警察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评价呢？通过文献资料查阅呢，就普遍的感受是江泽民时期民众对警察的印象不好惹，第一别碰这些警察，第二呢普遍腐败，收钱办事，找警察办事必须得给钱。所以他形成总的印象，江泽民时期的警察粗糙，效率低，但是呢政治感不强，就没有说江泽民时期警察呀天天去删帖消耗，或者天天去盯着谁说了什么坏话。就政治警察在江泽民时期相对隐蔽，或者几乎没有出现在公众社会上。那么胡锦涛时期对警察的定位他有些变化，他赋予警察的最主要的职能是维稳，所以胡锦涛时期啊把维稳当作国策，但他表现出来的口号呢，他并不是说维稳，胡锦涛用的是和谐社会。实际上你把和谐社会换成维稳，你就能够理解胡锦涛的这个执政的基本策略。那么在这种维稳下，警察被委以重任，公安和国保力量在胡锦涛治下扩张，主要应对上访群体性事件。那么胡锦涛时期的警察呢，对中国的中产阶级白领影响非常有限，或者很少去招惹中产阶级和白领阶层，主要是对付中国各地的群体事件，对政府不满的事件。那么形成的社会印象呢，普遍是对警察比较冷漠，认为警察是官僚维稳的工具。但是呢民众认为呢，警察并没有全面侵入日常生活，就你没有卷入这些群体事件，不是维稳对象的话，警察一般他不招惹你的。那么习近平时期警察就完全发生变化了，角色定位发生了完全变化。他最根本性的变化与江湖时期最根本性的变化是两个方面，第一政治警察化，或者有政治警察，这个是习近平时期啊他的一个显著特色。第二呢是警察渗透到中国每一个民众的日常生活，就日常渗透化，就这两大特点是习近平带给中国每个老百姓的。这种变化怎么来的，这个他还是有他内在逻辑的。首先习近平上台不久就提出来明确公安国安是中共产党的刀把子，是党和人民手中的武器，他的人民也是党也是他自己，所以公安和国安公开明确是他手上的武器。他的武器要对谁呢？公安又不是对外的，公安是对国内的，所以他就成为习近平冠冕堂皇的对中国民众的武器。你看这个，你别看习近平小学生，小学生他是怎么好用，对他有利他就怎么弄，他也不太管人们的观感。所以公安不再是行政系统，而是直接服务于政治安全。那么习近平并不仅仅是给公安贴了一个刀把子标签，他对警察进行了空前的扩权。第一，把中国警察的职权泛化，所谓这种泛化更多去使用啊，让警察去办理寻衅滋事罪，这个不需要法院，不需要检察院，警察就可以拿着这个口袋罪在十几亿人当中去找目标。第二，危害国家安全罪，这个也是赋予警察，不需要审判，不需要去起诉。传播谣言，你包括疫情，掩盖疫情，把人家流量拿去抓，也不需要检察官，也不需要法院，警察就可以，因为我认定你传播谣言，而且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可能传播谣言，所以警察要盯住每一个中国人。第四，境外势力勾结，这也是习近平时代不同于胡锦涛江泽民时期非常宽泛使用这个罪名。所以这以上的四个方面呢，警察职权的泛化在江泽民胡锦涛时期呢都有这种现象，但是习近平他在他执政时期让警察每天都在做这些事，而且呢针对的面非常大，不仅是你群体性事件的对象，你没有招惹警察，没有招惹习近平的，他也会在这四个方面来进对你啊进行检视透视，包括疫情时期的什么红码绿码，网格化，24小时监督。第二个方面，警察权力的扩张呢，就是技术赋权。就习近平执政下，他打造所谓的天网雪亮工程，手机检查、聊天记录的审查、人脸识别、行程轨迹，就你24小时你干什么都要被警察来监控，甚至是要求每一个中国人你得安什么防诈软件，那个实际上它就是个监控平台，所以它让每一个中国人感受到警察无处不在，这个很恐怖的。 他第三个方面扩权呢，是让警察日常政治化。就警察啊，他与胡温时期主要管刑事治安稳定不同，现在要管政治，管意识形态。这种表达方式是，你看喝茶对于普通网民呢都是一个家常便饭了，你在网上随便说的他不愿意听的话，你就要被叫去训话。中国网民呢把它修饰为喝茶、谈话、警告。再就是微信转发、微博转发言论，你会被警察找上门。你哪怕义愤填膺依法伸张正义，这个不行，你得说外地人的坏话，不能说本地的社会问题、治安问题。第三，海外言论也被受到关注，在海外社交媒体发言也不行。所以他这种三个方面的扩权，让中国警察到了一种无所不管、无处不管的地步。那么第二个方面，想与网友分享观点，这种警察的扩权、乱权在中国社会带来哪一些影响和观感呢？就习近平时代的警察给中国民众带来的影响，最突出的印象，就普通的中国民众啊，在网络上抱怨最多的是，你不知道哪句话算不算事儿？你看这句话，你说重也重，说轻也轻，我没惹你啊，你没惹我，我要惹你，你那句话说的不对。这个在胡温时期，在江泽民时期有这种现象，极端现象，但是不会是一种普遍民众的感受。就今天生活在中国的普通民众，哪怕是正能量网友、小粉红网友，你也隔三差五会被敲打。每个人都面临着你不知道哪句话说错了，而且你也不知道说错这个事儿有多大，人家说你有事儿就有事儿，说大事儿就大事儿。这个给中国人带来哪些影响呢？就是你没想招惹官方，没想招惹警察，但在新的这种警察的扩权下，人们不得不改变生活的习惯，带来的结果三个方面。第一，自我审查普遍化。就过去啊，自认为好人、自认为听党的话的人好像不会说错话，但是今天每一个中国网民，你都本能的适应学会这种啊自我审查。你看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第二呢，这个警察每天找你的事儿，让民众的对警察失去信心，或者与警察形成一种对立情绪之后，现在民众尽量的避免去报警，尽量避免去维权。胡锦涛时期啊，还只是防群体性的维权，现在啊，个人维权你都会被警察盯上，就个人也不要去维权。第三个结果呢，甚至现在有些被骗了也不敢去找警察。你说这些电诈员背后有没有警察？当然有警察。所以从胡温时期啊，普通的民众呢怕警察，现在啊变成了防警察，少招惹他们。你不惹他们呢，他们都会惹你。那么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习近平治下，他把警察的权力弄得这么大，这么重用警察，警察扩权呢、啊、到了这样一种空前的地步，给中国国内啊不同的阶层带来的感受也是不同的。你比如说体制内的人，既得利益阶层，他们认为警察是他们的保护者，就警察不是保护你那些刁民的，不是保护低端人口的，警察保护体制内的人。你如果骂一个公务员，你试试看。所以这个阶层他认为习近平呢对警察的重用扩权对他们是有利的。那么对于中产阶级，就普通的守法的中产阶级或者岁月静好阶层，他们对警察的感受呢与江湖时期不一样，他们现在感受呢是距离感，就尽量啊与警察保持远远的距离，不要接近他，接近他没什么好事，防警察。那么对于青年年轻人，不管是正能量负能量，不管是爱党的网民不爱党的网民，对年轻这个阶层普遍是警惕，对警察是保持高度警惕的，因为随时都会被警察找上门。因为对社会问题、对政治问题，年轻人是最敏感的，他们也没有经历过文革的痛苦，所以他们是最容易啊招惹警察的。所以这个阶层对警察普遍的心态是一种警惕，当然也有一些人反感。那么对少数民族地区高度的敌对化，那么这种敌对化也不至于让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去与中国警察争斗，它就是形成一种心态上的敌视。无论是内蒙的蒙古族、新疆的维吾尔族，包括云南那些少数民族，包括西藏，这种敌对化的情绪更强烈。那么第四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在习近平对警察扩权重用给中国警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之前我们都是分享给普通人、给各个阶层的人带来哪些影响，那么对警察这支队伍啊，对这个体系本身的影响， LT 认为是威慑力在提高。就警察确实威风，他们敢打，他们也不计后果的打， 但是它就带来一个直接效果，合法性在下降。从政权角度来看，从习近平的角度来看，确实达到了他的目的，就短期稳定性提高，群体性的事件数量在下降。以前很多事儿是中共通过维稳给群体性事件进行补偿的，现在更多是靠这种打压，不给钱，也不许反抗，不许上诉，不许上访。短期内习近平是看到效果的，但是呢，这种啊靠武力靠威慑来强行制造的这样一种稳定，从长远来看合法性就受到挑战。因为你现在警察的权威不是来自于公正执法，而是来自于这种恐吓，来自于这样一种欺压，所以你完全放弃这样一种公正形象，公正的执法，它最终会危害这种警察的权威的。所以通过以上分析，我可以强烈感受到，就今天中国警察对中国普通人带来最深刻的影响是，中国普通民众面对警察，在江泽民胡锦涛时期呢，主要还是怕犯事儿、怕犯法。现在到今天，它变成了普通的中国民众啊，面对警察是怕说错话，这个还是令人很恐怖的。这个尽管你说错话了，他整你喝茶啊什么，也不是说让你断手断脚或者让你丧命，但他会来敲打你，他会来威胁你，而且这种怕说错话，它几乎是一种全民的担忧。实际上这种状况给习近平的独裁本身，它也是带来巨大隐患的。因为警察的胡作非为，它无非是仗着习近平赋予他们刀把子的这种权利，特别是作为对内社会秩序维护的一支力量，你把它武器化，对人民都需要动刀吗？对有些人你可能动刀，严重的刑事犯罪，但是日常常规的对社会对民众都要以刀把子的形象出现，这个真的是有利于习近平的统治稳定吗？同时这种中国警察到了去管14亿人，盯着每一个人管，盯着每一个人监督，他也在中国警察内部啊造成了无法承受的巨大压力。你给他多少钱让他做这么多事啊？甚至各地方也有报道，就警察的工资有些地方也不能按时发放，所以一方面权大物变，另外一方面他们本身也不堪这样一种重压。同时呢，这种肆无忌惮无边无底的管制民众，也培育了警察的一种邪恶的惯性，他们也从中找到一些快感，邪恶的快感，所以这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一方面习近平不断地去给警察打气，不断地去鼓舞他们严厉对待人民，另外一方面警察本身也不堪这种重负，他们也经常被卷入引起社会公愤、引起社会不满的舆论事件当中。你包括之前与网友分享过2025年八大权贵事件，其中一半都是跟警察有关。人们现在可能不敢去直接骂警察，但是你看那个亮正姐震惊中国，震动中国，她还只是拿一个她老公的消防警察的一个证件就能那么威风。这个事件被中国的舆论、民间舆论炒作的全国有影响的重大舆论事件，实际上它背后还是对这些执法者的不满。就随便一个女的拿了一个执法证就能恐吓民众，所以并不是人们真的怕警察，人们更多的把这种不满在演变成一种远离警察、躲避、回避警察，但是并不意味着人们呢不讨厌警察、不憎恨警察。所以这种刀把子式的警察最终会给习近平带来更稳定的执政还是更动荡的执政，也许生活在中国的网友会有更深刻的感受。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